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方田乐又来了，我是乐意，
我是新田，
我是万峰。
那
我说我与万峰演你们都有
哎呀，我觉得
不明白整个事儿。
我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想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引言快一点，所以我就不交代了。
是这样吗？
对对对，
我是觉得今天我们挺平和的 peace 啊。
因为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个城墙稳固的，当你看到宏伟的城墙的时候叫那个感觉
那他真好，他就把我们带进我们的故事。因为讲到黎西米，不得不谈的是耶路撒冷城墙。今天我们就请来义工为我们扮演那一度那一幅啊，那一个我都不知道什么量词，
那一面
那一面3000年的城墙。
要读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只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经卷的前后左右。
我是谁？你听听就知道了。先说说我是怎样诞生的吧。以色列的大卫王击败了耶布斯人，攻占了耶路撒冷，就开始建造我。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终于完成了我的建造工程了，而且还在我的怀抱里修建了一座雄伟的圣殿。记得那时候，我所保护的耶路撒冷，哇，可是生机勃勃的呢。我常常看着人们上圣殿献祭敬拜神，在我的门口做买卖，偶尔他们也会抬起头来称赞我壮观瑰丽啊，我听见了就是爽。哎，后来相信你也知道了，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南北两国打过仗，外族也侵略过耶路撒冷。我这老家伙也在战争中经历过损毁。不过，也有好些的南国君王，比如说乌西亚、约坦、西西加，还有马拿西，都曾经修筑过我，加盖了城楼。他们都明白，好好保护我，我才能保护好他们呐。哎，可是神的子民真的是太过分了。不是拜偶像，就是欺压国中的弱势群体。结果，神的惩罚 终于就临到了。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命人拆毁了我，我的石头被打碎了。不过，那粉身碎骨的痛，还不及我内心的悲痛。我已经没法再保护神的子民了。哎呀，哎呀，那些巴比伦人就把神的子民连王上都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可是啊，神还是看顾他的子民的。在公元前400多年，波斯皇帝就容许他的旧政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这个以色列人尼西米可真是厉害呀，他依靠神的帮助，居然在52天之内就把我又重新建造了起来，我耶路撒冷的城墙又活过来了。然而公元前100多年，塞琉古帝国的安提约古4世就试图将耶路撒冷改为希腊化的城市。他拆除了部分的我，并在大卫城的旧址上建造了一座新城。这个坚固的城墙让我感到无比的脆弱，我的存在还是否真的有价值呢？可是后来马加比家族他起义了，冲夺了耶路撒冷，在他们的统治下我又被重修了。我感到自己再一次受到了重视。再后来就轮到你们也很熟悉的大希律王登场了，你一定会想起他重建圣殿的浩大工程。其实啊，他除了重建圣殿，还修筑和加固了我这副老骨头的。我那个安东尼亚堡也是他的杰作啊。啊，还有我那个有名的西墙，就是你们称为哭墙的，也是他开始兴建的。其实那部分的我是圣殿的挡土墙啊，被希律王这样华丽转身。坦白地说，当时看看宏伟的自己，还真是有那么点儿飘飘然了。我就觉得自己还是很了不起的。不过，客观的事实很快就让我谦卑下来了。过几十年之后，在公元70年，罗马的军队就摧毁了耶路撒冷，摧毁了圣殿，也摧毁了我。我就成了废墟的一部分。 我看到原本属于我身体的碎石，还有圣殿的碎石，残缺不全的，杂乱无章的，散落在这废墟之上。我的心啊，真的是痛啊，好痛啊！可是神呢，总有他自己的时间。在公元300多年，君士坦丁大帝啊就信奉了基督教，此后在拜占庭的时期，耶路撒冷就成为了拜占庭帝国的重要的城市。我呢又再一次经历了扩建和加固，我看到了许许多多朝圣者来到我们耶路撒冷，他们络绎不绝地从我们身边经过。可是啊，那300年间，我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我冷眼地看着他们，心里就开始怀疑，你说这朝圣者里面有多少是对上帝真心的呢？后来在第7世纪，阿拉伯的穆斯林就征服了耶路撒冷。再后来又过了400多年，十字军来了。哎，算是不错，我呢是又被重建和加固了的。可是啊，当我每天看到那些血腥的场面，那连绵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战争，我是实在是高兴不得一点呐。你们人老了就话多，我们墙老了也是太啰嗦了，哎，真是不好意思。哎，我就把话说得简单一点。到了16世纪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来了，他们整整地统治了我400多年，对我吧还算是不错，他们把我还大事重建了呢。在之后1920年，英国人呢就受了当时的国联所托来管理我们，不过呢这时间就挺短暂的啊，1967年才是真正的大日子的。那一年以色列人收复了整个耶路撒冷，也收复了我这副老骨头。现在呢，在以色列当局的打造之下，我已经成了重要的旅游景点和文化遗产。来我这里参观的游客，来我西墙哭的犹太人，哎，真的是多不胜数啊。可是你就不要以为我又会沾沾自喜啊。作为一面墙，活到这把年纪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浮夸了。你问我，那你老人家是已经心如止水了吗？哎， 那又不是了呢。每当我想起来来这儿观光和朝圣的人，很多那根本就不认识耶稣是谁，我的心里面呢总是会为之一沉呢。哎，你看看那些人，
首先我要感谢石禄弟兄啊，他是冒着损害嗓子的危险。
他不是石强弟兄吗？
对对对对对，跟石字有关。他跟我说平常他都给我几个版本让我选一个，非常用功。这一次他说我只敢办一次，因为我要带敬拜嘛，这样我的嗓子就会损害的厉害，他是这样跟我说，但我还是感谢石禄弟兄哈。
其实城墙呢，在整个历史里头有很多种类的城墙，有一些城墙呢，好像我们万里长城，你可以看到山海关那边是很宏伟、很宽的那个城墙。那在耶路撒冷呢，那个城墙呢，也不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城。如果你看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呢，它原来耶路撒冷是个小城，所以呢，它的那个墙。墙的那个厚度呢是比较薄的，这个老实说。
我自己啊，就是亲历其境，去到哭墙，其实就是刚才您讲了衣服的那个挡土墙哈，西墙就是保护那个圣殿，
但是那个也不算是
不是很宏伟
防御性的城墙。
我自己到那边呢，我的感受是看着那些人不是对哭墙哈，
哭墙
没几个人哭，你发现？
犹太人呢，他们会塞一些纸条进去，我感觉其实不是很好，很坦白说，我就觉得怎么这么一个犹太人的很值得纪念地方，现在越来越商业化。
他就用来这个祷告的那个模式嘛，就先祷告事项塞进去嘛。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商业化。
没商业化，他没赚钱，没人卖东西，我觉得那个也不算商业化，只是你觉得很旅游的景点而已。
可能不是商业化，而是觉得除了那些犹太的拉比，究竟想起犹太人那个惨痛的历史，除了犹太人本身哈，还有想起耶稣他常常经过耶路撒冷的城墙，真心会怀念耶稣的人有多少呢？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
这个我从来不挑战他们的，你就想想嘛，好像那些桥上面的什么同心锁，那个有多少人是真正表达爱情呢？有多少对挂了同心锁在桥上以后又分手呢？你这样不用讨论的这个问题，你很难判断嘛。
那么星田，你觉得如果你去到耶路撒冷的城墙，你会做什么？有一天去旅游的话，
有一天去的话呢，
拍照了，拍照就 OK 了，不要搞太多。
也塞那些纸条进去。
我真的不会塞纸条的，因为我是觉得我们现在都能够在家里面都可以直接的
祷告，
对呀，向耶稣祷告啊，也不用其实在哪里都可以向耶稣祷告，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去到那个耶路撒冷的城
墙旁边祷告。也不是这样说的，到达身历其境也是有点差别，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嘛，
是是，
有点差别的。
不过我刚刚是听乐意老师说呢，我就听到一个点啊，你就说现在就是以色列那边呢，耶路撒冷那边都是很商业化的了，所以我就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要很就是静下心来感受那个当时这些历史的古迹，可能未必能够那么的沉下心来。
我那一次呢，我跟你说我是怎样，刚刚好那天是安息日，所以呢我们就跟着一群犹太教徒呢一起走进去耶路撒冷城，跟着他们走，他们走的路不是游客的路，他们好像外面有条路倒进去，
但是我知道他们好像有分男女哦，比如说
走进去的时候没有，进去哭墙才有，但是之前进去那个城就没有了。
他们犹太教安息日能走这么多路吗？路也是限制的，
他们所以只是走路了。
我是说走多少里路都有规定的。
对啊，1.5咯、
哦、
还好、嗯、
那你当时有什么体会？
跟着他们呢挺好啊，漂亮。
嗯，那改天我有一个主意，我们一块去，一块挑一个晚上没人的时候，三个人一起绕墙。
我知道，像这拉河还有这个探子，
没有像黎西米，像黎西米，我们找一天夜探城墙。
愿你平安，哦耶路撒冷。平安中间，赐下你的平安。
我们也来看看黎西米他建成城墙的时候啊，那种欢乐。请我们字正腔圆的小甜甜替我们读黎西米记12:27，还有12:43，好不好？
嗯，尼西米记12:27，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12:43，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
耶、
yeah!
搞定。
我就想起前一阵子我们搞广播剧啊，听的朋友说有些说非常
就是胡闹嘛，
对，他们说有欢乐但是又是有点吵闹哈、啊。其实说回那个黎西米，当时他们这样欢乐是因为神施展大能哈、啊，人呢？黎西米还有其他的百姓哈、啊，众人如同一人，也能顺服配合神，努力去干，所以就可以耶哈、啊，在神人同工哇，事就成了。你们有没有经历这种就是神人同工，然后大家很同心的任务完成的喜乐？最近我知道新田你搞台庆啊，台庆有没有这种哇，就是很努力，然后做得好就很欢乐，或者是完成那种感受呢？
其实真的要实话实说呢，这次的台庆呢还要我们都是配合啊琴弦老师的、嗯、因为琴弦老师呢才是
领头，
对对，这是台庆的监制啊、嗯、那如果你让我讲台庆的话呢，我必须把这个记忆拉到去年的台庆。
嗯，
因为去年的台庆呢在五的空间呢也有2小时的直播，那一次呢真的是让新田我体会到就是您说的神人同工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做2小时的直播，所以、就是
嗯、又要领头，真的是领头了。
当时我记得好像领导们吧，他们就觉得哎，你时间那么仓促，可能就不要弄得太复杂，你就简单一点就好了。但是呢我就心里面哎，真的是很有感动啊，我想说如果我的空间的话呢，音乐性的话，可能真的要邀请那些以前哈真的是在电台当中唱过我们的一些的
歌曲
的，我们电台创作的歌曲的、嗯、要请那些人回来就是相聚一下。其实我真的没有联系过，而且他们也离开电台多年了，
好多年，
对对、嗯、那哎，那到底能不能够联系上呢？我真的是每一天都祷告，真的每一天都祷告、嗯、哎，然后呢真的
就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这个江凡老师嘛，然后我就、嗯、哇好开心啊，我就联系上他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嗯，神真的要赐我力量呢，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完成，
把他们找回来。
对呀、啊。
然后城墙建成之日，就是节目真的播出之后，
没错，
那你
放完了可以放下了，放完节目可以放下了。
你怎么庆祝或者当时的心情？
当时就累了，
那还是很高兴。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很重要，有没有人与你同喜、嗯、一同欢乐？你看黎西米他建成长墙之后，真的很多人跟他献墙礼，
有
就是很高兴。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当下因为是中午的时候完成直播嘛，嗯、然后我们结束了以后，万峰老师也在，然后我们
请他请你吃饭，
没有，你、就
是、哪有？
你想想就好
了，我是抠门的
嘛，你想想就好。我就记得呢，我们全部。万峰老师，然后还有秦仙老师、文慧老师，我们就全部呢就挪到我们电台的那个活动室里面、
嗯、
就是有同工已经哇准备好了这个
美食，
哇真的是一排的美食哦，吃的是很开心，然后呢啊大家都聊聊哦，是很开心啊，见到老朋友啊什么什么的
哦，很好啊、嗯、我也勾起我的回忆 啊从前在那个宣教工厂服侍的时候，有些时候搞一些大型的聚会、
嗯、
例如青年的晚会，其实是布道会啊，还有是常常跟你们讲的中老年人的乐曲的大会啊，还有一些夏令营啊，更多、
嗯、
哇之前很辛苦很辛苦，然后搞完之后最后那一刻大家一起那种感受真的是
一起拼命
拼命之后那种最后那一刻，
那神怎样同工呢、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群体同工，
真的感受到神同工。哪个位置最感受的深呢？是当你出乱子的时候，例如大型的营会，那么肯定会有一些乱子，你看到神怎么补救。
对对，
有一些人突然你没想到他会扑出来，原来就有这种恩赐、
嗯嗯、
或者是啊，那天没电突然又有，就在最关键那一刻什么都经历过，就特别觉得你是要准备的，一定要筹备的很好，
是
但是当中也要看到神随时在工作。
哎，但是我另外一个角度，我越软弱，神就补足的更多嘛。
嗯，
所以我就不用预备太多。
哇，
这样不行啊！
信他，
万峰老师，
神有一天呢、啊、要责问你的，
没错，
要向神交账。
其实他这样子呢，也是有一部分正确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然是去求告神。我也发现呢，很多时候就是你说出乱子嘛。那个乐意老师说出乱子、
嗯、肯定会有的，
对呀、啊，我也觉得呢是真的，当你呢身心灵疲惫的时候，因为你预备的时候总是会可能有很多声音啊什么的，当那个时候呢你就很其实人也很焦急，然后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神人同工嘛，因为上帝会赐给你平安啊，赐给你信心、
嗯、
所以这个是只有人人同工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他建城墙哈，我们也搞台庆、
嗯、
其实也是有一个意向让大家可以合一啊、
嗯
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肯定是有一些瑕疵的，但是透过回顾我们知道自己有哪些不妥，下一次搞得最好，其实也是每个参与同工的一个成长。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与神人同工的故事呢，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啊。那我们的短信号码13299661122，抬头新天空，也可以电邮到新天空@良友.net。那我们在这里就一起听说写言平音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了。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我是新田，
拜
拜。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